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表示，习近平关心人民就是大忽悠，共产党从来没有关心过人民。
你说你关心人民，你就是在大忽悠，共产党从来没有关心过人民。实际上就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他也是关心到他的党不要垮台，他哪里是关心人民呢？对不对？所以这习近平这个大忽悠啊，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第一号的大忽悠。
恒大债务危机加剧，中国当局继续晋升，电荒蔓延，成本飙升，中国制造业扩张力度减弱，香港公民社会走向末路，国安法下近50个组织今年宣布解散，学者指出，
香港现在看起来就是要把社会的自主力量全部摧毁，正在形成一个全面由政权或者国家从上到下全面控制的这个集权主义的体制，这样啊，用的手段用的那个方式非常非常的粗暴，真的很难想象会是在一个以前那么做法治以法治为荣的香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共官媒新华网9月30号全文转载了《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2021年6月25号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题目是“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讲话称，中共已经执政70多年，还要长期执政下去。在中共建政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发表习近平这篇讲话传达了什么重要的信息？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探讨相关问题。
魏京生先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习近平讲话称，我们党已经执政70多年，还要长期执政下去，对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这个恐怕是习近平自己的想法吧，也是很多共产党人的想法，因为人的心理倾向就是这样，他掌握了权力以后，他就不想下台，他就想永远掌权，像古代的皇帝，甚至呢民主国家这些领导人，他也是一样有执政下去。所以民主制度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规定，你有任期制，你最多不能超过2个任期，这个是一个美国当初建立民主制度就开始的一个很重要的规定。就是限制人性的这种劣根性，但是习近平呢，他当然不想限制自己，他给自己弄了一个永远执政的那么一个法律，修改了宪法，所以这个不奇怪，这是我们多年以来观察到的东西。中国人争取民主已经100多年了，而且中国曾经是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后来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咱们不能细说了。最后共产党掌权了，在苏联的大力支持下掌权了以后，这70年就是中国人民灾难的70年，是整个中国走错路的70年。这在这70年里边，中国人民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一次一次的苦难。那么现在又习近平又要走回头路的情况下，大家要想一想，我们能不能走出一条新的路？像西方民主国家这样。走向民主，给大家一个良好的待遇，包括给那些政治家们都有一个良好的待遇。大家现在应该深刻的思考这个问题，把习近平的大忽悠放到一边去。
今年11呢是中共72周年的国庆，那么10月6号呢，则是所谓以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45周年。文革的浩劫，近年来中共一度把它改为是艰难探索，对这个你是怎么看的？
习近平呢，他是一步步的，先是改成艰难探索，然后现在又要什么更续传统，意思就是要否定邓小平的那个改革开放。其实在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呢， 大家都有一个全国上下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共产党的这一套东西，从苏联学来的这套东西，那个斯大林搞的这套体制，实际上是很不好的一个东西。不管认识有多深，但是全国上下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东西，所以才要搞改革开放。所以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大多数人是非常拥护的。现在他又说要回到过去的这个更续他的传统，意思就是要否定这个改革开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那么习近平多次强调呢，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国官媒新华社8月26号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这个文献说呢，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的50余名党员，发展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的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70多年，领导人民，开辟了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得到了中国人民最广泛的支持和拥护。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来的所作所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的残酷斗争，你是怎么看的？
实际上呢，这个习近平这个讲话除了废话以外，除了这个套话以外，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说还是那个刚才说的那个，他要回到过去的那个他的100年的老传统，或者说70年的老传统，他强调的是这一点，不是要改革开放往前走，而是要往回走，他强调的是这一点。
那么对于中共党内的历次的路线斗争，您能不能简单的总结一下？
实际上中共的内斗呢，我这些日子做了一些讲演，都谈到中共内斗。实际上所谓没有内斗是不可能的，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它就有内斗，就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之间就有斗争。但是呢，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民主制度的内斗呢，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口号。他们斗来斗去呢，不管谁赢谁输，大家都是意见的斗争，而不是那个你死我活人身的斗争。可是专制政治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是从那个猴子那个时代传下来的，那要斗就是都要斗个你死我活，谁当大王谁就要把前面那个大王干掉，这牵涉到就是你死我活的一种斗争。实际上共产党的这种内斗呢，就是这种传统的专制主义的这种内斗，它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你就说从这个共产党一掌握权力开始，甚至没掌握权力之前，他那时候还你无法，你像对陈独秀啊这些人批判，徐秀白这些人批判，那还只能是批判而已。你以为你没有权力，没有暴力工具。一旦他掌握政权，就从江西根据地开始，那杀内部人杀的就是血流成河，几十年来一贯如此。我想邓小平改革呢，有个深刻的教训，那个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就是他把这个试图把党内斗争呢，变成那个比较温和的，像西方民主制度这样的。所以从华国锋开始，他对华国锋、郭耀邦、赵紫阳都给了比较温和的待遇，就是你虽然下台了，被斗下台了，但是你的待遇不变，也没有展开什么大批判，甚至给送监狱啊，像刘少奇一样监狱里给你折腾死，没有这种事情了。这个是邓小平和这个党内的这些老头嘛，老干部们接受历史的教训，这是真正的历史教训。但是呢，这个专制政权的内斗呢，它本质上就是要走向你死我活的。所以从那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呢，党内斗争又回到了这个你死我活的阶段。因为你要没有这个你死我活的阶段，你就无法抑制党内这个剧烈的内斗，而且也无法抑制这个腐败的倾向。一个专制政权，它当然要走向腐败，谁手里拿了权力都想为自己捞好处，这是人性的一种本质。那么民主制度呢，用各种方法来制约它。中国呢，从那个秦朝开始吧，2000多年，甚至秦朝以前就开始了，也是想限制着个人的这种欲望，但是一直不成功啊，因为你是专制政治，专制政治就是所有的搞政治人都是一伙人，无法互相制约，无法有效的限制，所以呢，腐败就很快发展起来，最后亡国。现在共产党也是这种形式，腐败已经发展到古今中外独一份了，老百姓甚至都说，我在监狱里就听到老百姓在那说，说现在无官不贪，你说谁谁不贪， 人家说排队枪毙的话好像就没有冤枉的。所以在这种形势下呢，这个专制政权要斗争的手段，它必然就是你死我活的手段。这样呢，党内斗争就变得非常非常激烈，变成你死我活，而且逐渐的会走向把这些老干部都关到监狱里，然后把这个国家主席都在监狱折腾死，逐渐就会走到这种阶段。习近平要走的呢，现在他反复强调他要走的就是这样一种党内斗争的道路。
那么据网络媒体报道说呢，中国3000万生活在贫困境地的下岗工人群体是时代的悲剧，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悲惨的一代人。那么习近平讲，我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就是要告诫全党同志，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而言，没有比忘记初心使命脱离群众更大的危险。你的看法？
从历史来讲呢，脱离群众，不管是专制政权还是民主政权，你只要脱离了群众，脱离了人民，受到人民的反对，你就站不住脚。但是专制政权呢，他就是站不住脚。现在这个他说什么为人民，这都是大忽悠了。所有的这个政客，包括民主国家政客，都会用这一套来忽悠老百姓。说实话，毛泽东在这方面学西方的民主制度，也说学得不错的，很会忽悠老百姓。他不像皇帝，那是皇帝，那是我天生的，我就是继承来的，我天生就是有合法性。他这个共产党的合法性呢，他学了西方这个忽悠，特别会忽悠，所以他把国民党啊什么全打败了。现在习近平这一套呢，也是在忽悠老百姓。你怎么能说是关心老百姓呢？你要关心老百姓，你首先要关心这些贫穷的，就像您刚才说到这个3000万的下岗工人，没有收入他怎么活呀？就是那些没下岗的工人，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数字，那李克强都说了，有6亿人收入呢不到1000块钱，这个收入在中国你怎么活呀？在中国哪怕一个县级城市里头，你都无法生活下去。不但是这样，而且3/4，根据他们的统计数，3/4以上的人收入不到3000块钱，这个数字可以说中国绝大部分人生活在贫困中。收入不到那个3000块钱是80%几，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你怎么说你关心群众？你现在吹牛逼，你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了，多么多么收入多么多么高了，怎么怎么强了，而且还大撒币，不断的给援助这儿援助那儿，而且扩军备战，要跟美国争一争谁当老大了，对不对？经常你看那个网上透露的那些舆论，包括中共自己透露的那个心态，就是这么个心态。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还过着很贫苦的生活。那么你怎么敢说你关心人民？你说你关心人民，你就是在大忽悠。共产党从来没有关心过人民。实际上就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他也是关心到他的党不要垮台，他哪里是关心人民呢？对不对？所以这习近平这个大忽悠啊，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第一号的大忽悠了。
那么习近平讲话呢，说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您的看法？
这个就是等于是很明确的说，我们要回到共产党的原教旨主义了，我们要回到毛泽东、斯大林那个时代了。那个是他要更续嘛，那个是他的传统啊，那个是他从建党以来他一直要做的理想啊。到了5960年，饿死了那么多人，他还是不改，对不对？他要实行他那套共产主义。现在习近平又要回到那一套了。刘少奇那时候搞了一次改革，很快被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给打击下去了。文化革命结束以后呢，邓小平又搞了一次改革，在全党那个从监狱里放出来那帮老干部的支持下，又搞了一次改革，中国会稍微恢复了一下，恢复了一下经济，老百姓日子稍微过得宽裕了一点。有一部分中产阶级呢，现在日子过得很好了，觉得不错了。在这些中产阶级看来，我们可以藐视西方了，甚至他们的子弟到了西方留学都说，哎呦，怎么加拿大这么土啊。到了这种状况以后，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习近平现在又要往回走了。所以我就希望这些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人也要思考一下，不光是那些贫困的老百姓要思考了，这些所谓中产阶级，你希望不希望再回到文革时期的那种状况？你要不希望，习近平现在就在忽悠你， 你还在那儿在网上自干舞的支持习近平，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其实很愚蠢。毛泽东忽悠老百姓的时候就是说啊，老百姓都是英明的，老百姓都是聪明的，其实老百姓都是愚蠢的，老被这些政客们给忽悠。所以呢，在中共的这个一党独裁制度下，除了老百姓被忽悠以外，你要想让共产党关心人民，那就只能是走向民主制，走向多党制，不能是一党独裁。一党独裁了，他凭什么要关心性呢？包括那些中产阶级，你这帮中产阶级你现在过得很好了，你在自干舞，在网上支持那个习近平，现在习近平要说要回去了，要回到文革那时候，或者回到文革以前毛泽东的原教旨主义，他要更续这个传统了，那么你要考虑考虑，你想不想回到那个时候？你要回到那个时候，包括中共那些官员，你想不想像文革的时候被关进监狱里去，然后像刘少奇那样被整死在监狱里，你想不想要这种待遇？你要不想，习近平说了他要更续他的传统，更续他这个毛泽东的那个传毛泽东时代那个传统，那么你是反对他还是要支持他？你自己要思考一下。
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现在那个中国有一小部分人过得很好了以后，他们在那个成为支持习近平那个成为支持中共一党专政的这个基础力量，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呢，你没有发言的机会，这个政权就不准你发言。所谓习近平说什么关心老百姓，你关心什么？你老百姓说话都不让说，有反对意见都不能提出来，你怎么能说你关心老百姓呢？那么在这个老百姓普遍愚昧的情况下，习近平又要回到文化革命，更续他的传统。那么所有的人都要考虑一下，包括党内的这些高级干部，特别我像刚才说那样，特别你们要想一想，秦城监狱还摆在那个地方呢，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是不是还想进去把里边那些其他人给换出来？所以我觉得大家全国上下在这个时候都要思考一下，习近平这个更续传统给你们将来带来的是什么待遇，希望大家都思考一下。
好的，谢谢你，魏京生先生。
啊，谢谢志远，谢谢那个美国之音。
以上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的中国房地产业巨头恒大集团的危机进一步加剧。路透社星期四从北京和上海发出消息说，纽约时间星期三的付息日已过，但是恒大部分境外债券持有人尚未收到利息支付，成为该公司本月未能付息的第二笔美元债。与此同时，恒大在其网站发布通告称，对其9月30号到期的理财产品偿付 10%。
恒大目前被大约2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务缠绕，其债台高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多年来向投资者发售高回报的理财产品已绕过中国政府设置的借贷融资限制。中国许多其他大集团公司也是采用这种方式来融资。恒大破产的前景已经对支撑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房地产业产生了严重影响，使其他业界公司的融资成本大增。恒大的债务危机使成千上万的中国投资人忠心悠悠，因为他们不是花费了终生的积蓄购买了恒大理财产品，就是预购了恒大出售的房产。他们担忧自己购买的理财产品可能会血本无归，而恒大房产会白交了钱却拿不到住房。对恒大目前困境的走向，目前中国国内外分析人士的看法意见分歧。有分析家认为，鉴于恒大债务规模之高，对中国整体经济影响之大且广泛，中国政府不得不担心恒大破产会造成严重的连锁反应，因此不可能对恒大撒手不管，最终政府会出手拯救，并让全体纳税人为此买单。还有的则认为，政府不会对恒大施以援手，因为如此做等于是鼓励其他公司继续实行恒大的这种高风险融资做法，从而最终酿成更大的、更难以处理的危机。 另外，有分析家则认为，中国政府可能会对购房者提供某种程度的保护，但不会对恒大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提供多少援助。截止至目前，中国政府对如何处理牵涉千百万人生计和基本利益的恒大资金断裂危机的问题没有明确的表态。在中国民间对恒大危机忠心悠悠、议论纷纷之际，中国网络舆论管制的当局对恒大危机受害者群体的言论采取封杀措施。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说，从9月28日起，至少有八个恒大危机受害者群组在社交媒体微信上被封杀，无法继续发送讯息。路透社9月29日报道说，微信服务的提供商腾讯公司和中共当局舆论管制部门中国网信办没有立即对置评的请求作出回应。
在范围广泛的电荒和原材料价格飙升的双重打击下，中国制造业的经营活动9月份出人意料地出现紧缩现象，但是新冠疫情的回落又让服务业等非制造业景气面略有改善，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某种喘息空间。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四公布9月份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运行情况，结果发现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49.6%， 比8月份下滑 0.5 个百分点，降至 50% 的荣枯线以下，说明制造业景气面有所回落。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 PMI 为 50.4%， 比8月份略升 0.1 个百分点，继续高于荣枯线。但是中型企业 PMI 为 49.7%， 比8月份下降 1.5 个百分点，低于荣枯线。小型企业 PMI 仅为 47.5%， 比8月份下降 0.7 个百分点，低于荣枯线。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公告，9月份中国非制造业经理人指数 NMI 为 53.2%， 比8月份高出 5.7 个百分点，代表8月份中国局部地区新冠疫情反弹对服务业造成严重冲击之后，这一非制造业景气面出现迅速回升。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经理人指数 NMI 都以 50% 作为荣枯线，或称临界点，指数高于 50% 代表景气呈现扩张，低于 50% 则代表景气紧缩。中国9月份 49.6% 的 PMI 不仅比8月份略低，而且是从去年2月以来首次跌入荣枯线以下的紧缩区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的 PMI 在荣枯线以上，处于景气扩张区间。虽然与8月份相比，处于景气扩张区间的行业增加了2个，但是由于受到高耗能行业景气水平不佳因素的拖累，中国制造业整体扩张力度减弱，景气面收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1.7%， 比8月份高出 2.8 个百分点。由于受到疫情冲击，中国经济增长去年大大放缓，但是随着疫情的回落，中国经济出现迅猛的反弹和增长。不过这一迅猛的增势却遭到最近几个月原材料价格暴涨以及波及20个省份的电荒的严重冲击。自从中国多个省份上星期开始出现电荒以来，包括从电子产品制造商到金矿经营者在内的100多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说，他们的生产因为限电而暂停。不过过去2天里有几家公司说他们已经恢复了生产。为了平息民众对电荒和拉闸限电的担忧，中国国家发改委星期三发文要求各地发改厅、能源管理部门和铁路运输公司加强和保障煤炭运输，特别要满足民众冬季的供暖需求。自从反送中风波之后， 香港政治环境巨变。去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公民社会饱受冲击。2021年至今，已经有接近50个民间组织宣布解散，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将有更多的团体在压力下瓦解。有分析认为，公民社会对于香港的运行起到关键作用。近期当局采取的连串封杀行动将导致这个国际大都会走向没落。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面临解散的香港最大工会联合组织香港职工会联盟9月25、26日在位于油麻地的会址举行30周年展览，回顾职工盟和香港工运历史。现场除了大量图片和文字资料，在会场中央放置了一辆写上64的小型坦克，象征职工盟与89民运的联系。现场也邀请了工运领袖向参观者讲述工潮历史。职工盟主席黄乃元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展览以序为题，利用聚这个谐音，希望带出散聚总是循环的信息。他强调，虽然职工盟承受了很大压力，但展览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绝对没有做任何自我审查的，我们也都不觉得在这个时候。
黄乃元说，这展览绝对没有任何自我审查，虽然职工盟正面对严峻的情况，但他们不会刻意在展览当中呈现任何离愁别绪。相反，职工盟希望充分呈现这31年来香港人一起在工运历史上走过的足印。无论公民社会受到多么严峻的打压也好，人的意志和决心才是最重要的。10月3日，职工盟将举行会员大会。职工盟现有80多个属会，合共有大约100票。若有超过50票出席会员大会，当中1/4赞成，就可以通过解散。黄乃元说，即将举行的大会绝对不是橡皮图章。
咁我哋喺执委会上面通过咗启动呢个解散嘅机制。
黄乃元表示，职工盟在执委会通过解散的机制，其实也要通过特别会员大会，每个有投票权的会员透过理性分析职工盟面对什么形势与风险，投票决定职工盟未来的走向。这个30周年的展览正好给属会的成员思考未来的路该如何走下去，透过回顾历史展望将来。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威胁。根据香港立场新闻的统计，2021年1月到9月共有接近50个公民社会组织解散。以9月份为例，除了职工盟，还包括成立超过30年的职联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学生组织闲学思政，以及支援中国大陆维权律师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十多个组织。香港中文大学学者陈简民以往曾撰文分析，香港是在2003年七一大游行之后才开始出现公民社会的概念。当年民间团体、民主派政党和媒体人士号召50万人上街，迫使政府搁置《基本法》23条有关国家安全的立法。台湾经济民主联合研究员江明燕表示，他认同这个观点。江明燕对美国之音说，
2003年的这一波大游行引发大家对于香港人不能失去自由，不能被这种专制的思想所渗透。但是在2003年的那个时刻，香港的公民社会比较没有这么明白的认识到背后所谓的这个中国因素。但是这个公民社会的概念真正联系到香港人争取民主，去认识到真实的压迫的来源就是中国政府，则是可能到了2014年之后，或是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的时候。
江明燕认为，公民社会在抗争运动当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
这两场运动基本上都是由下而上组织起来的一场民间的抗争，因为公民社会的学生、专业团体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自治团体认识到了香港没办法去实现过去中国在承诺一国两制 所给予出来的这个高度自治以及特首以及立法会的双普选，是因为这些公民社会组织去认识到了这一个真实的这个民主运动上面的阻碍，而触发的这一场2014年的雨伞革命。那在2019年的时候，同样也是透过民间的组织或者是说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去揭发在送中条例里面的种种问题。
舆论认为，香港公民社会的存在与争取民主普选以及反对政府的政治运动是高度重叠的。自2003年后，多次七一游行的主题都与争取普选有关。譬如2004年的争取0708双普选，2011年的还我2012双普选，打倒地产霸权及曾荫权下台，2013年的捍卫港人自主，无惧中央威吓，公民直接提名，废除功能组别等。此外，香港公民社会的活跃也某程度上对政府施政构成影响。譬如2012年反国民教育事件，当时只有15岁的黄之锋以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召集人身份亮相，连同多个家长和教师关注团体号召市民包围政府总部，导致政府最终搁置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指引。这类反政府的公民社会团体在民主派政治运动之中被认为扮演号召市民和其他民间团体上街游行的大台角色。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瑞仁长期关注香港局势，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港府以港版国安法施压，强迫民间组织解散，目的是彻底瓦解香港的公民社会。
港府跟北京知道说，香港的那个民主抵抗的那个能量哈，不是政治团体、政党、政治人物而已，也来自于社会团体嘛。香港有非常多专业团体啦，各行各业的这些同业工会啊，哈，还有像大学学生会这些东西哈，所以不是说抓几个政治人物就可以解决，一定还要把他背后那个整个社会基础都把它瓦解掉了哈。这一类团体，他们具有很强的公民意识嘛，然后他们也有专业的意识。而且他们也是支持民主的社会基础。
他预料当局的封杀行动还会持续下去，
他不会停留在49或50，因为还有好几个重要的团体，像记协、大律师工会等等等等。我觉得他们会追杀到底，彻底瓦解自主社会力。那这里面还包含什么呢？包含这两年成立的一些救援性的团体，那612是一个，612基金，还有另外一个石墙花，对不对？他们这种救援性团体都没有办法幸免啊。
吴瑞仁认为，当下港府对公民社会采取的打压手段，比起上世纪台湾国民党政府威权管制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一般讲说 authoritarian 威权体制，像比方说这个以前的拉丁美洲的军事政权，或者台湾国民党，或者是韩国的军事政权，这一类的威权体制，它有时候还会容许一部分的社会的自主力量存在。香港现在看起来就是要把它全部摧毁，正在形成一个全面由政权或者国家从上到下全面控制的这个极权主义的体制，这样哈，用的手段用的那个方式非常非常的粗暴，真的很难想象会是在一个以前那么说法治以法治为荣的香港。
他说，反送中浪潮里，示威者与警方多次爆发冲突，当局没有反思背后的原因，却把打压的矛头指向民间团体。在吴瑞仁眼里，香港政府的管制能力并不强，公民社会一旦消失，在缺乏制衡下，港府的管制会出现困难。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一名外交官在出席一个由台湾外长和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参加的会议上说，美国仍然致力于帮助台湾拓展国际参与的空间。
在星期三，台美日三方共同主持的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 GCTF 视讯工作会上，美国在台协会副处长柯杰明说，作为世界科技巨头，台湾致力于利用自己的技术能力为全世界谋福，但是台湾被阻止在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场合进行有意义的参与。曾担任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处处长的柯杰明说，美国依然致力于扩展台湾的国际参与空间，中国视台湾为自己的一个省，因此认为其无权以国家的身份参与联合国和其他大多数的国际组织。美国和台湾在2015年设立了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后来日本也加入进来，目的是为台湾将自己的优势和专长与世界分享提供一个平台。美国在台协会在星期四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蒲杰也在会上致辞。台湾外交部在同一天发表的一份新闻稿中说，台美日三方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共同主办这次会议，以彰显台湾为协助全球落实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建设性伙伴。新闻稿说，部长吴钊燮在致辞时说，台湾是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成员，愿意贡献科技长才，与全球合作迈向更加疫后复苏。台湾外交部还说，星期三的研讨会还邀请了世界26个国家，超过80名官员和学者参加线上讨论。
美国与中国国防官员恢复了中断多时的防务磋商。五角大楼称，与中国军方保持联络是管控两国竞争的负责任做法。
五角大楼一位发言人星期三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国防部分管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迈克尔·蔡斯星期二和星期三一连两天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黄雪平少将通过视讯共同主持了第16次美中防务政策协调对话会，称这次会议是拜登·哈里斯政府一直努力以负责任的方式管控美中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五角大楼表示，双方就一系列影响美中防务关系的问题举行了坦率、深入和开放式的讨论。美方明确会在印太地区致力于与盟友和伙伴一起捍卫共同的原则。双方一致表示会保持联络管道的畅通。美国和中国曾经在2000年代和2010年代初频繁举行防务政策协调会或防务磋商，并且每年举办多项两军交流活动。但是近些年来，两国关系紧张，两国防务官员的有关会议和两军交流活动几乎停顿。两国上一次正式的美中防务政策协调会2020年1月在北京召开，之后双方正式和公开联络活动甚少。五角大楼今年几次表示，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丁今年1月上任后一直未能与中国国防高级官员通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双方在谁是奥斯丁的中方对等官员问题上存在异议。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四在每月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过去两天里两国举行防务会谈时表示，由于美方不断对华挑衅抑制，致使中美两军关系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但两军之间始终保持着沟通。他说，我们希望美方拿出勇气改正错误。吴谦还证实，双方在8月19号也举行了一次视讯会议。路透社今年8月27号报道一位美国官员的话说，拜登政府的国防高级官员首次与中国军方举行会谈，内容集中在两国间的风险管控，但是五角大楼一直未证实这一消息。在此之前，中国国防部也一直没有提及那次会谈。
从四月底开始，亚马逊对中国卖家的封杀大潮震惊中国跨境电商。9月17号，
亚马逊第一次对此事作出回应，称在过去五个月中，一共封禁大约600个中国品牌的销售权限和大约3000个卖家账号。亚马逊的理由是，这些账号均有多次反复滥用评论行为，经警告之后仍然持续违规，并且此次被解除合作关系品牌的申诉机会不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真的报道。
从四月底开始，亚马逊对中国卖家的封杀大潮震惊中国电商，封杀一直延续至今，大量中国卖家受到波及，奥基、星辉股份、有棵树等头部商家首当其冲，大量亚马逊产品链接被下架。深圳作为跨境电商的腹地，尤其感受到切肤之痛。深圳汇聚不少在亚马逊上年销售规模在10多亿到几十亿元不等的电商，甚至出现了华南四少、坂田五虎、亚马逊三杰等江湖称号。据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统计，从5月开始到8月，亚马逊平台上被封店的中国卖家超过50000家，已造成行业损失金额预估超1000亿元。其中去年在亚马逊销售额15亿元的有棵树，七月初发布公告说，旗下340个亚马逊店铺被封，被冻结资金约为1.3亿元。业内人士估计，将有20到30万卖家被列入审查范围。2016年，亚马逊的中国头部卖家占比只有11%。到了2020年，亚马逊的头部卖家中有42%为中国卖家。亚马逊美国网站上的中国跨境电商占比已达63%，整体销售额占比居第二，仅次于美国。亚马逊早在2016年开始就整治卖家虚假好评。今年6月，亚马逊在其网站称，2020年删除多达2亿条虚假好评。今年7月22号，中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李兴前就封号事件表态，说这是外贸新业态发展中出现的阶段性的水土不服，是成长的烦恼。长期研究电子商务的香港某广告公司顾问 Tina 王告诉美国之音说，在中国高端产品真的不行，卖不出去，我们现在消费往下走，电商想到的全部先是海外的市场。他说，对于海外市场来说，中国尤其深圳和长三角各方面都有优势，包括供应链、质量和价格，尤其电器类、服装类有绝对优势。2015年，亚马逊在中国成立了跨境电商全球开店团队。今年9月17号，亚马逊在杭州举行全球开店杭州跨境电商园升级盛典。在盛典当日，亚马逊全球副总裁戴进斐在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时表示，过去的5个月，亚马逊共封禁约600个中国品牌的销售权限，其中涉及这些品牌约3000个卖家账号，这些账号均有多次反复滥用评论行为，亚马逊过去曾给过多次警告，但是这些卖家持续的违规，所以我们决定终止合作关系。这是亚马逊首次关于封禁事件作出回应。虽然在一般情况下被停号的卖家都有申诉机会，但是戴进斐在此访谈中表示，600个品牌的申诉机会不大。对于这次大规模封号的原因，说起来很简单，所谓的虚假运营，也就是刷单刷评论。中国大陆最大的零售电商平台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常年对此运营方式心知肚明，也很少干涉。经常在淘宝网购物的买家都知道，每次购物完毕，卖家往往会要求买家在产品评论区发好评，并且以金额大小不一的红包作为奖励。如果买家发布差评，卖家则会千方百计要求买家删除差评，有时候以红包作为奖励，有时候甚至频繁电话骚扰。这种不惜一切代价求好评的风气不止在淘宝盛行，美团、大众点评等其他消费平台也同样司空见惯。2019年末开始，一场突如其来并且至今迟迟不退的疫情，把原本就从线下转为线上的消费习惯更加大力助推到了新阶段。根据亚马逊2021年发布的第一季度报告，从疫情开始，亚马逊利润达260亿美元，超过前3年的总和，新增付费会员5000万。根据总部位于纽约的电子商务研究机构 Marketplace Pulse 发布的一份2020年市场报告说，
2020年亚马逊销售额为2950亿美元，比2019年的2000亿美元增长 47.5%。 亚马逊美国店大约 63% 的第三方卖家来自中国，比2019年增长 28%。 2020年初，在亚马逊最重要的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四大卖场，约 30% 的头部卖家来自中国，而这个占比在2016年只有 11%。 到了2020年末，亚马逊中国头部卖家占比上涨到创历史的 42%。 今年1月，亚马逊新增76000中国卖家，占到全部新卖家的 75%。 中国卖家把在国内的一贯做法照单搬运到了亚马逊上，制造了大量虚假交易和虚假好评。在跨境电商圈甚至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刷单可能会死，但不刷单必死无疑。美国知音记者近期加入了一个由500成员的名为北美测评的微信群，群成员有大量位于中国的电商和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此类群肩负一个被北美华人戏称为薅羊毛的功能，中国商家把自己的产品介绍发到群里，对产品感兴趣的买家和卖家对接上之后，买家在亚马逊买下该产品，使用后留下好评，卖家再把产品金额返还给买家。美国知音记者发现，群里所卖产品大部分是低价小商品，比如瑜伽垫、手机壳、加湿器、插座、野餐垫等等，偶尔也有摄像机、音响等相对昂贵的产品。记者和一位位于深圳的玩具卖家私聊交流时，对方抱怨如今竞争激烈，做生意非常困难。卖家说，这么做确实不赚钱了，我们也就是想要个评论而已，产品没有评论就没有任何竞争力，外国人买东西又不喜欢留评论，太难了。该卖家还解释说，新产品往往一开始是没有任何评论的，所以在这类群里靠不挣钱吸引来买，先留下最初的评论慢慢积累，等到评论自然变多，就会排名往前靠了。有时候商家甚至会只是为了冲一下销量，直接送出产品，而不要求用户留评论。浙江金华一家手工艺生产厂厂主孙先生，从2001年就开始在 eBay 往美国销售自己的产品，后来转战亚马逊，在外贸圈摸爬滚打很多年。孙先生告诉美国知音说，从去年开始，他决定退出 eBay 和亚马逊等平台，转到社交媒体做生意。
亚马逊和 eBay 这些都要退出它了，因为它现在成本太高了，钱的周期太长，然后呢，那个制度啊越来越严，它一些政策向买家倾斜，倾斜很厉害，平台的流量越来越贵了，特别是像 eBay 啊，像那个亚马逊啊，它那个成本越来越高。亚马逊上的东西太多，亚马逊上有接近大概70%的是中国卖家，东西穿上去没人来看不是白搭吗？同质化的东西太多呀，那你为什么可以做到脱颖而出呢？那么很多人以前选择是刷单，有些人就是用虚假评论。那现在那因为今年那个亚马逊就是打击这一块嘛，不是很多中国深圳那边做亚马逊做大佬，全部被封号了。
遭受沉重打击的电商集中地深圳再也无法坐视不管。8月13号，深圳政府召集跨境电商企业开展座谈会，随后深圳市商务局发布通知，宣布鼓励企业通过独立站开展跨境电商，单个项目最高资助200万人民币。成立于2014年的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说，深圳市有超过4万家企业从事跨境电子商务，占到中国从事此业务的35%。协会会长王鑫在8月23号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谈到，亚马逊第一批封号中，销售额在1000万美金以上的卖家基本上都被波及，现在封号行动已经持续殃及到一些500万美金左右销售额的腰部卖家。王鑫认为，很多企业因为刚开始进军跨境商务，并不符合独立建站的条件，针对这些企业资金链断裂的情况，协会呼吁政府牵头，鼓励银行对这些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缓解资金压力。同时他也认为，亚马逊封杀不给理由，导致很多商家申诉无门，资金被扣，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选择性执法。美国知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中共提出要进行第三次分配，来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目标，而公益慈善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实现形式。分析人士指出，共同富裕在中共党国体制主导下，私人企业或基金会被迫捐献做慈善，捐出的钱还是回到政府手里再次掌控和分配，等于回到二次分配，将失去第三次分配的志愿服务精神和 NGO 角色功能的灵活性，而且只能在中共的指挥棒下做公益，这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可能会有负面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一云的报道。
中共今年8月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0次的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要做出建构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时隔一个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9月16日表示，将制定促进共同富裕的行动纲要，推动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多管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以确实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和实际的消费水平。在三次分配当中的第一次分配，是指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国家介入，侧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方式进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则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资源捐赠而进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希望能够弥补前两次分配后所留下的空白，慈善捐赠是第三次分配的财政来源，公益慈善服务则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实现形式。曾经获得意大利普里兹国际奖，也是首位获得此奖项的亚洲人士，北京艺人评中心创办人陆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NGO 组织一直是中共防范且逼迫的对象，所以他不会出于任何一种目的来给民间组织更大的空间或赋予他们更重要的角色。即使有些国际的 NGO 财政非常的丰沛，例如比尔盖茨基金会，但他们在中国投入的资金充其量也就几十亿，而中国民营企业巨擘的身家动不动就是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都有，而且这些富豪企业家的人数众多，总资产远远超过这些国际公益慈善基金会，因此共同富裕锁定的对象是国内企业家的钱袋子，中共想要用各种的方法把这些钱袋子挤出来，并不是针对国际的大型 NGO。 他说，
对 NGO 本身来说呢，我觉得这条消息啊，其实构不成一条好消息，但是呢也很难说是一条针对 NGO 的坏消息，就是说它重点呢很有可能啊，就是让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拿更多的钱出来，捐助的话对象肯定也是那些官办的 NGO， 不会说让企业随意的给这些独立的 NGO 捐款，更不可能呢给政府不喜欢那些 NGO 出钱。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是应该要让更多具有灵活性、公益性跟志愿性的民间组织在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像美国透过政府的配套措施，包括税收制度，让很多的富豪自愿性的捐钱，组建公益性团体或成立基金会，一方面节税，一方面也能够做慈善。但中共的做法跟西方社会发展下的 NGO 自主精神很不相同。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所长王信贤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现在这一波共同富裕看起来还是党国在主导，就是说他希望包括这些大型的民营企业他必须要捐款要做慈善等这些，我觉得应该说就是不乐之捐呐、啊。他跟我们所讲的那个社会发展的状态我觉得是不大一样的状况。目前这一次的状况来看，习提的三次分配，我认为跟一般学理上我们所讲的第三次分配，我认为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啦。就是说其他终归到后来跟到哪里去了，它变成还是回到国家的财政的手里。
为了响应共同富裕，阿里巴巴集团启动了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将在2025年前累计投入1000亿元助力共同富裕，腾讯捐赠500亿，拼多多捐100亿， 中国政府一方面对大企业施加压力，捐赠做慈善，成立基金会，但另一方面又对公益组织 NGO 大力的打压。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矛盾。王信贤表示，
我们常在理解中共的时候会站在这种角度去看它，那其实按照习的讲法，其实所有的核心都是党国啊，就是说对于 NGO 的活动，对于 NGO 的出现，他认为会影响政权稳定，所以是站在维稳的角度去看它嘛。那希望你自愿的去捐赠，那当然你捐赠之后其实还是回到国家分配的手里，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认为有矛盾有相违背的地方，其实如果说以党国作为核心作为枢纽，其实一切都不会有违背或者是矛盾的地方。
北京艺人评中心创办人陆军就他多年在中国 NGO 的经验和观察指出， NGO 为了生存可以说是想出了很多创新的方式，但当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举例说， NGO 注册制度收紧后，很多公益人士改用工商注册来创办公司，但却被当局频频查税。又如 NGO 在国内筹款受到限制后，改采用跟国际机构合作的方式，通过开展国际项目来筹款，但中共当局也很快的在结汇方面修改政策，让他们在国际项目中也很难收到钱。陆军说，
不管是企业的 NGO 还是民间独立运营的 NGO， 它在某种程度上早已经都是在中共当局所划定的这个圈子里，越缩越窄的这个圈子里做公益了。其实现状已经是，你如果想要去做公益慈善的话，那你只能是被迫的按照中国当局的指挥棒来去做公益和慈善。这个新的政策出台之后呢，我想这种格局是不会变化的。当然对于企业来说，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资金要投到这些企业的基金会当中，或者是一些有当局背景的有政府背景的 NGO 当中，那么这当然就是这种被迫的公益啊，那就是更多更严重了。
美国休斯顿大学东亚政治学系副教授、国际人道协会中国政策顾问李坚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对于民间组织的管理确实很严格，门槛也很高，最难跨越的坎是必须要找一个政府部门来当娘家，作为这个 NGO 的监管部门，但很多机构不愿意负担这个责任，所以很多 NGO 没有去登记注册，他称之为半合法状态。为什么不是半非法？李坚强认为，因为这些民间团队多数毕竟还是在做有利社会和国家的事。李坚强说，国际 NGO 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就更严格了，因为在中国境内必须要有一个登记注册的合作伙伴，每年受到政府审计以查核是否符合当初登记的活动范围、项目和资金。如果中国政府要抽国际 NGO 的钱去做捐献，不仅师出无名，也不符合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因此他认为真正会受到影响的还是那些大型私人企业，一般国际 NGO 不致受到冲击。李坚强还表示，中国收入不公平的问题很严重，中国已经跨越基尼系数 0.4 的警戒线，甚至有些分析家认为已经突破了 0.6。 他说，中国政府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必须管控收入上的巨大差距，以免出现社会动荡与政局不稳。他表示，
这个东西其实跟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没有很多关系，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出现收入啊不平衡的问题啊两极，那这个社会就非常的危险，不光是中国大陆，所以在印度、在海地啊，在所有国家都这样。所以就说他的初衷，共产党中共的初衷，搞习近平主席这个初衷，估计是出于这样一种考量。
陆军表示，共同富裕或许也为 NGO 提供一个转型的机会，可以跟企业有更多的合作，但在议题方面可能得做出更多的妥协与让步，涉及到权力或是对政府批评的就不能够触碰。此外他也提醒，必须要警惕企业的商业动机，当企业捐钱给独立 NGO 时可能会有所导向，希望 NGO 替企业做商业的宣传，而 NGO 为了拿到私人企业的捐献也可能去迎合企业的商业目的。分析人士说，最后能留下来的 NGO 变成是跟政府靠拢的半官方 NGO， 这将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的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